弟兄姐妹们早。我今天回来坐在那边做礼拜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知道我的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回家我说，哦，我们这个礼拜堂的那个音响这么好。这是我离开这个地方做礼拜最久的一次，六个半月啊，跟大家一起唱诗，我们的歌声充满这个大厅，实在是美。我们的诗班，我好久没有听过这么大的一个诗班团啊，唱诗，实在是感谢神给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环境，在这里敬拜他，我们真的是要珍惜。过去这六个月，事实上是过去了两个半年啊，我在西区那边呢，跟弟兄那边的弟兄姐妹们一起建立一个新的教会。那过去六个半月我们开始在那边崇拜，所以我就全时间在那边，很难得回来啊，神也是很有安排。有时候我们人生的道路跟我们想的有时候不一样。我4年多前退休的时候提早退休，我也有自己的打算，当然我打算也是希望能够服侍神，也是能够啊帮助别人。但是神带领的跟我原来想象的也不是完全一样，但是呢想起来也是一样。起先呢有一年半呢，正好那个时候啊失业的人很多，我们教会的时候有一阵子同时候大概有50个人以上啊在找工作，我就帮他们啊一起度过那段时间。没想到那个完了以后呢啊，上帝给我们有意向在西区职堂，所以我就到那边去了2年啊。第一年与他们分享意向跟祷告，第二年策划，那我们去年10月就是第3年的开始，我们就在职堂。我就看到神给我们这边带来很多国内啊精英中国的华人最好的人才，在这里也有，在西区也有啊。西区很多人啊还没信主，我们在那边能够有机会传福音，我觉得是神给我们跟他同工的一个机会。这几天啊，刘东坤牧师从礼拜六今天啊在那边布道，也是因为西区的弟兄觉得他们需要有人开布道啊，来带领布道会，所以我们就特别请啊刘东坤牧师来。我觉得我们的确是要有这种心，愿意更多的人得到福音的好处。过去啊，我有好几次回到中国去，一部分也跟福音有关系，因为有人创业，他想把国度的观念能够带到中国，所以有机会呢，也跟中国的啊天津市政府副市长啊、福州的啊市长他们在谈。现在中国最强调的一个口号就是和谐社会。其实中国社会要和谐，要从以前那种斗争，人斗人跟人斗，到彼此原谅，能够一起和谐的话，最好的就是福音。中国需要福音，求你们继续为西区祷告，让这个祠堂能够成长。我们也正在寻找一位传道人，求主带领。当我们成立崇拜的时候啊，西区的弟兄问我，你长老你在这里多久？我答应他们至少2年，假使有合适的人我就回来，没有的话可以继续留下去。我们一同低头祷告。这篇天父，我们今天一起在这里敬拜你，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分。我们今天要想到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如何能够接连在葡萄树上才能够结果子。我们求主你自己的话讲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让我们真的是活在主里， 为主而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这段圣经是很多人都很熟悉的。其实约翰福音第13章到17章是非常重要的啊圣经解。有人说这是圣经里面的至圣所，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耶稣跟门徒所圣餐以后讲的五章的圣经的道。平常圣经里面记耶稣讲道的时候都是短短的一个比喻，或者都是很短的，但这是因为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他心里很沉重，他就讲了五篇道给门徒，最后的教导他们。约翰大概印象很深，他特别就用五章的篇幅来记载。那十三章呢是讲到一个新的命令，要他的门徒们彼此相爱。第十四章呢是安慰和鼓励门徒，因为他要上十字架。耶稣说我先去预备住处，还要再来，同时也要赐圣灵保惠师来帮助他们。第十五章就是今天要讲的，就是我们与主的关系，我们要住在主里，基督里，讲到与主同在的真理。第十六章主要差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因为要门徒的悲伤变为喜乐，也提到有求必得者。那第十七章就是临别为自己祷告，也为门徒祷告，把门徒交给父的手中。那今天这个十五章正好这是五章当中的最中间，它的重要性当然是可以想象，因为它主要的讲的就是说我们要活在主里面，它就用葡萄树来形容。这个圣经章节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第一，你在看到那有哪一些字是重复好多次，哪一些词是重复 好多次的，这一章特别多。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哪几个字或者一个词出现最多呢？在这个章里面，常在啊，有人很好，常在有12次，这是最多的，是常在，要常常在。其实常在就是住在，英文就是 abide in me 啊，常在就住在啊，这是最多的12次。还有呢，结果字也是啊，其实呢第二多了有好几处，七次。那结果子也是有七次。还有呢，有七次的，还有两个，一个是在里面，因为你藏在，就要藏在里面，住就住在里面，所以里面呢有七处。但是呢，假使你在包括爱里面的话呢，又有三次，所以藏在主里面，藏在我里面，藏在爱里面啊，很多。还有一个七次的，大概比较难看得出来。结果字，这是七次，还有一个我的，就是主的。那我想啊，你再看我的大纲的话，就大概知道啊，就是从葡萄树啊开始讲，就是我们在这里提到有几件很重要的关系。因为这里提到有栽在葡萄园里面有栽培的人，那有葡萄树，有枝子，有果子，那这个就有一串的关系啊。第一个关系很明显的就是园丁或者是栽培的人跟树的关系，栽培人跟枝子的关系。第二个呢是树跟枝子的关系，还有一个是枝子跟结果子的关系。所以这里有三件关系，四件关系。那葡萄树我们都知道它是很特殊的树啊。其实呢葡萄树 叫葡萄藤，可能还更正确一点，不过没有关系，就叫葡萄树。那葡萄树跟其他的树有什么不同呢？葡萄树没有一个很壮观的树干，对不对？我们家到加州去就要看看红木或者是松树啊，很高的 Douglas fir 啊，这个非常高的树，它只要或者是我们这边的oak tree 啦 ，maple tree 啦，来美国久了一点，中文名字都讲不出来，对不起。这些树呢都是有一个杆子很大啊，很漂亮，所以你看的是看到那个杆子比较多哈，那个主杆非常的美。但是呢，葡萄树呢，它的美不是在于它的树杆。它的葡萄树是很多枝子，很多很多枝子，每个枝子都看不出来有什么特别。但是呢，葡萄树你只要用它的结果的那个分量跟身体来比的话呢，它是结果就是特别多了。我很，只要平常的树只要结那么多果子的话，大概都要垮掉了，那枝子都要掉下来，因为葡萄树的那个果子很大，它的枝子很小，树干也是很细，但它整个长满的话是很不错。我小时候啊，台湾的葡萄至少是以前的葡萄，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良，可能现在好一点，都是很小的，不是太大。那时候以前小时候看电影啊，看那个比如说演以色列那边或者是罗马那边，他们吃的葡萄这么大啊，真的很羡慕。现在来美国才发现，现在这边的葡萄是很大啊，很好吃。那我想耶稣在讲的葡萄的话，他们那个以色列那边产的水果也很好，相信都是那种很大很大的葡萄，就结的非常的好看。这个也是形容我们基督徒啊，就说我们基督徒会成为荣美，不是看那个树枝，而是看那个果子。就是你的果子结的累累的话呢，就是很美。那我们等一下会讲什么叫结果子哈，就是我们的佳美就是我们所结出来的果子，我们能够表现出来的是果子，并不是我们本人有什么好看，我们本人有什么了不起，而是我们所结出来的果子能够更胜过我们这个身体能够表现出来的。所以呢，一个基督徒他就能够让上帝的荣美彰显在我们身上。我们这里就讲到耶稣一开始就讲到栽培的人就是园丁园丁的任务。我们来想一想园丁他的任务是什么。他这里提到第一件事情，他是要修剪修剪那个枝子。很多果子它是需要修剪的，甚至有一些花比如说玫瑰花，你也是要秋天的时候就把它剪掉，第二年才会长得很好。我以前的习惯是不喜欢去碰这个自然的东西，所以那个玫瑰花也不去剪，所以第二年都长得不好。后来才知道你要剪的话它才会长得好。同样的，这个葡萄你也是要剪它。在我家附近有一块很大的农地，这个农地呢它不太种什么东西的，因为这边也不需要种什么东西，所以呢它每年呢夏天的时候呢，它就稍微挖了，它那个地非常大，我不晓得有几十个英亩，那它就种一块地呢，就是放一些那个玉蜀黍 corn， 然后它 corn 也不是吃的，它长大是养它的牛跟它的马就这样。那地很大呢，它就轮耕它大概切成四块，今年弄这个，明年弄那个，后年那个。但是不久以前，几年前，在四年前，忽然呢，在最远那边呢，有一块，差不多四分之一，很大很大一块，就开始有人弄一根一根的，我就猜他是要种葡萄。那你晓得这个地方啊，天气不是那么好，那么热，所以种葡萄不太容易。我看每一次我去看好像都没有什么长什么东西，但是呢就有人在那里种。我猜他大概是要种这边有一种本地的那个葡萄叫做 Concord Grape。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买过 Concord Grape， 小小的酸酸的涩涩的吃起来这是本地的葡萄。那我想他大概要酿酒。所以我就在观察，四年在观察。他每一年第一年没有什么成功。但是就是有人在那里一到秋天就在剪啊剪啊， 然后呢，他也要用那个tin foil 哈，锡纸啊，或者是那个 plastic 去保护它。所以我在想到，的确的是跟圣经这样讲一样，他要修剪，修剪，还要保护，还要给肥料啊。我们一直来看这个修剪哈。事实上啊，我们每一个人呐、啊，我们的本性，假使没有被修剪的话，我想我们都很难相处啊。我们读书，父母教导，这都是一些管理，一些修剪。那基督徒是怎么样被修剪呢？当然，神的话是最要紧的。神的话就是修剪我们。我们听到神的话，我们能够遵守，这是在神在管理我们。事实上，你大概没有想过，有时候我们觉得弟兄姐妹们给我难处啊，这就是神给的剪刀啊。可能夫妻也需要彼此修剪，这是神给的工具来修剪我们，所以我们就要能够接受这些啊。只要是有弟兄姐妹们给你有难处，或者是你的配偶有给你难处，你就想想，这是神在教导我们，让我们谦卑，让我们学习相爱，这是修剪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就要可以为此呢而感恩，而不是埋怨。我们也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雅各就是以撒的儿子雅各，他一生也是被神修剪。他开始的时候呢，在家里骗了哥哥，骗了哥哥的长子名分。哥哥要杀他的时候呢，他逃到舅父家里，在舅父家就开始被修剪了他要整天劳苦他为了娶了一个妻子做了七年，结果把大姐嫁给他，还要再做七年才可以娶到他自己要的妹妹，就是被修剪。他一生呢，就是被神修剪，到年老的时候呢，真的是他才看到神在他身上能够活出一个祝福人的一个老父亲，一生被神修剪。我想我们也是，我们要常常的被神修剪，因为没有修剪就不能够结出好的果子来。园丁呢，或者是栽培人呢，他要供给，要给营养。诗篇二十三篇说：“耶和华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那边有青草地。”所以呢，园丁要施肥，他会供给我们的需要。有时候我们常常只是想到我们的需要，其实不要担心，我们不要为我们的需要担心，因为这是外邦人所追求的，神自然会给我们，因为他告诉我们，天上的飞鸟也不耕种神还是养他们。我想起来好几年前有一对夫妇是从国内来的，在BU 念博士学位。那我们去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们一家信主，包括那个妻子的妈妈，还有一个儿子，他们一家信主。后来他们读完书以后呢，就到美恩州去工作。那起先呢，公司给他三个月的房子住，住完三个月以后还是找不到公寓。我也不晓得为什么那个地方那么难找到公寓找不到公寓。那教会有一个弟兄呢在那边湖边呢有一个房子呢，就要说你就去住在那个地方你去住在那个地方，等到你找到房子再说因为他们只有一辆车子。有一天呢，先是上班了，他上班以后这个太太跟那个儿子就发现他们冰箱没东西吃，没东西吃怎么办呢？又没有车子出去买，所以呢，他们就拿了一个钓竿，那就祷告，然后呢，中午就丢了出去，一丢就一条大鱼就回来了。事实上我是常常钓鱼的人，钓鱼要清晨，还有傍晚，日当中是很难钓到大鱼，因为也在睡觉。但是呢，他们需要的时候呢，他祷告，神就给了。这也是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你们要多要求，因为刚刚信主的时候，神是特别会答应你祷告的因为信主久以后神就要开始考验你所以呢，有时候信主比较久的弟兄祷告呢就比较要努力。为什么呢？因为努力是要 抵挡魔鬼的拦阻啊，魔鬼会给我们很多困难，所以我们要克服它。上个礼拜开始有联名晋升营的进食祷告，因为我今年没有在这边，所以没有推，所以我发现签的人很少，比去年少很多。我希望弟兄姐妹们能够学习，现在还来得及哈。一个礼拜只要你有一顿饭不吃，六个礼拜，那已经少一个礼拜了，所以还剩下五个礼拜，你看还可以填啊，填上去。祷告不是神不听我们，我们要禁止祷告。禁止祷告是让我们的心能够仰望神，让我们能够抵挡魔鬼给我们的一些困难，让圣灵能够做工不要因为我们人的肉体，就让圣灵没有办法在我们里面做工，因为我们肉体的软弱。所以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学习禁止祷告有时候你真的是心里有很沉重的事情，你应该禁止祷告耶稣的门徒要赶鬼的时候，他没办法赶，他们没办法赶出去。耶稣说：“像这样的事情，你们要禁食祷告。”耶稣有40天，在旷野被试探的时候，他还是禁食40天。所以我们呢，没有这么大的体力或者是操练，很难说一个人禁食40天。但是呢，我们就是联手，大家一起能够40天教会一起。那比较有经验的人呢，可以。比如说一个礼拜有一天，一个礼拜有一天这第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第三个礼拜，就有一天的话也是一个学习。不过最好的开始是从那个一天，一个礼拜一顿这样开始。那个我又发现一件事情大部分人进食都填早餐好爽填晚餐所以呢学习一下比较一定有经验的呢，没有经验的从早餐开始或者中餐开始，当然比较有经验的在这方面有享受的人呢，就可以从晚餐开始。好，园丁也要保护这个葡萄树跟葡萄枝子，要除虫要拔掉荆棘杂草，在天气冷的时候呢，还要想办法有鸟要来吃的时候，还要做草人假人，怎么样去保护他们。大卫说上帝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难处，有魔鬼的攻击得圣灵的保护。所以呢园丁是保护的，所以神也差遣圣灵来保护我们。一个人在基督里，他的经验就是接受见过上帝的栽培。所以我们假使是活在主里面，我们是枝子的话呢，我们就是要经验到上帝的栽培。他的栽培就是他的栽培就是供给、保护和管理。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结果子呢？这里有7处提到结果子或者多结果子。首先我们想一下为什么要结果子。很明显的结果只是一个生命的表现而且果子不是为自己享用，果子是要供给人的需要，是个给的人生。那假使我们不结果子，它就减去。我们假使一个人生就是为自己而活，不是一个私语的人生，一个分享的人生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得到上帝的喜悦，他就减除。果子也是生命的延续，也是生命的繁殖。所以耶稣说你们若不结果子的，他就除去，那枝子就除去。那我们要结什么样的果子呢？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讲到子的方面，就是基督徒的本质。我们知道在加拉太书5:22跟23讲到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 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很多人就想，哇，这些都不容易啊！我要常常我要仁爱，我要常常喜乐，我要和平，我要忍耐，哇，这个都不容易啊！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几个忍耐来说好了。假使我们要忍耐，那要做出来是不容易。所以有这么一个故事啊，说有一个姐妹，她在教会听牧师讲，你们要很久忍耐，所以她说我回去一定要好好的啊做忍耐的功夫。她做完礼拜回家去以后啊，发现那个佣人呢、还没有烧饭。他说你怎么没有烧饭了、他说早上有什么事情啊，打搅，所以还没烧饭。那他说我要忍耐，所以他说你就快一点去烧饭吧。所以那佣人呢就赶快去烧饭。那因为他很急啊，火放得太大，所以就烧焦了。烧焦了，姐妹呢肚子已经很饿了，真的想发脾气。结果不过说牧师说我要学习忍耐，所以他就说我就忍吧，就忍耐就不吭声了。那饭哪来要吃呢？这个姐妹她可以忍耐，她的儿子呢不能耐，这个饭里面的胶她正在挑啊，在桌常常挑搞，把那个胶的挑出来，结果就把碗就跌到那个地上去就打碎了。这一下子忍耐不足了，就破口大骂。这就是说要做出忍耐不可能，也是很难。我们是要活出忍耐，就是我们的本质要改变，要有圣灵在我里面有新的生命，我们才可能。我们知道耶稣的门徒约翰，就是写这本约翰福音的，他年轻的时候是被叫做雷子，雷子的时候就说他脾气好像打雷一样啊，很暴躁啊，很容易发脾气。有一次耶稣跟门徒到了撒玛利亚，他们要进撒玛利亚去，你要知道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不来往的，所以撒玛利亚人没有欢迎他们，没有接待他们。那约翰想，主耶稣神的儿子来，这些人都不招待，实在是太可恶了。他说耶稣你要不要从天上降火把他们全都烧掉。所以他是脾气很大，一点都不没有忍耐的人。但是他跟随主三年以后，等到主死了升天，他开始被圣灵大大的改变。他最后年老的时候，他写约翰一书二书三书都是讲到爱，所以后来就说爱的使徒。所以他原来是一个没有耐性没有爱心的一个门徒，但是因为他的生命被改变，所以他不是做出忍耐，而他是活出忍耐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习。前不多久我去华府我们说要去看枫叶，那其实呢也顺路去看看我们的儿子，我们的老幺在 DC。 那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宾州看一对我们以前这边的弟兄姐妹们，那就从宾州惠城那边回来。那在走公路的时候呢他们就告诉我，你继续走76 Interstate 76，那到了地方的时候呢，你就看到宾州的Turnpike， 你就往那边走就好了。所以我们在走的时候呢，快到那个付那个 toll booth 的时候，付钱的地方呢，我太太就在路上，他说你的汽车是不是要加油啊？他是在一直在想那个汽车要不要加油。那我是觉得还可以吧，所以我就继续开。那因为在 pay toll 的时候呢，车子很多，而且那个中间都是快速的，那只有最左边呢是一个付钱的，所以我就开走这边。那开出去呢，我就没有注意到 到了快到前面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很小的一个 construction 的地方呢，才有一个很小的一个 sign， 因为他在修工嘛，啊，西边东边，所以我已经在左边了，是西边，我是要往东去的，我还没想到它有两条，是一个东一个西，所以咻，你想一上了那个 turnpike 啊，一去就二十几迈了，那这个回不了了，这个、一定要开出去了，啊，那我就心里在想哈，我说那个我太太她没有帮我看哈，没有注意一下这个路，我不晓得现在是不是厂长开错车就怪太太哈。哎，我一想啊，说其实他很不错，他很担心我的那个车子没有油啊，那个更重要，所以呢他就没有帮我看一下，因为那个招牌我们没有想到是路标是这么小的啊，临时的一个标，所以就啊错掉了。所以呢感谢主，因为想到他来实在是关心我，他是在怕我没有油，所以呢我就心很平衡，哎，就开，我说我们就让走一条长途好了，我们就开个小路，走一些从来不走的路，就啊就从 New Jersey 那地方那个乡间农村啊那个丘陵地，哎，这样就慢慢享受，都开了一个多小时回家，也是快快乐乐。我想我们假使啊能够学习欣赏别人的好处，就能够更能够忍耐啊。所以我希望我们先生们都欣赏太太，她啊关心我们。谈了很多事情呢，虽然我们觉得很唠叨很烦，但呢是出于爱心，所以就可以接受。同样的，姐妹们也要知道先生粗心，他是粗心，不过他还蛮有爱心的哈。那这个讲到那个死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能够结出果子来，是一个生命的改变，而不是啊做出来的。做出来就像刚刚那个姐妹烧饭啊烧焦了，碗打烂了，她就受不了就大发脾气啊。原来没有那么，只要一次一次小小发还没那么严重，一次积起来的话，像爆炸一样就更麻烦啊。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到量的增加。他这里第八节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这是主耶稣特别要啊，我们做基督徒的要遵守他的大使命。我们都知道他要我们多结果子，就是到把福音传到普世，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主耶稣啊特别的吩咐，他最后的使命就是要我们能够把福音传出去，这是结果子啊。结果子有什么好处呢？父得荣耀，上帝荣耀，而且呢，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个是啊，今天的圣经讲，可我们的不只是上帝的荣耀，我们的喜乐也满足。啊，我们教会有这个个人布道已经很久了，那最近呢，好像参加的人比较少。我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啊愿意参加，能够学习如何带领人信主，你就会发现带领人信主的确是非常的喜乐啊，也是接这个永生的这个果子。那结果子再来呢，我们就看到活在主里啊，在我主里，这里就是说活在我里面，活在我里面就是活在主里面。这里有六处是讲到我的啊，一处是讲到我的话，一处是说我的门徒，一处说是我的爱，一处是我的喜乐，还有我的命令，还有我的朋友。你假设带着我改成主啊，就是说主的话、主的门徒、主的爱、主的喜乐、主的命令、主的朋友，这六样事情，我们从另外角度来讲，是我们的福气。你只要这么看的话， 好像都是主的什么哈，主的什么，但事实上呢，是他给我们的福气啊。我想我稍微解释一下，各位就知道，这是我们活在主里面，他给我们的六样福气。第一样，主的话，主的话就是主的道，是永生之道，我们也说是福音。什么是福音呢？福音是神的生命借着主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这是福音，这是好消息，这是主的话。主的话呢，也是可以修剪，可以教导我们耶和华的道理洁净，是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所以主的话除了能够修剪我们，主的话也是我们的生命的来源。神的话或者主的话是带着能力的，让我们能够胜过罪恶，能够保持圣洁。那第七节说，我们家是有主的话，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给你们成就。所以假使我们有主的话来洁净我们，我们所求的主就会成就我们。主的话也好像一面镜子，可以照出我们自己的光景来。有的人呢，他因为没有主的话，他就自以为很好。我常常跟人分享福音的时候，问他们，他们都大部分的华人都说哈，我凭良心做事，我还不错，我跟人家比没有亏负别人。因为他没有主的话来回照他自己，好像一面镜子照着。但是我们坐在这里的基督徒，你就知道，当主的话、神的话照到我们心的时候，好像一面镜子上，我们就晓得我们实在是不是一个圣洁的人，我们是一个罪人。所以主的话，因为有这个镜子照的时候，我们才会去接受这个福音。所以主的话是一个祝福，让我们明白神的恩典，我们自己是何等的人。第二个是主的门徒，做门徒就是要受教。门徒跟一般的学生不太一样，因为门徒除了受教以外呢，还接受实地的学习。他就是门徒或者要跟着师父一起生活，可能从打扫地板清理房间打杂开始做。但呢，他不是师父，就从师父身上学习，所以实际的行动。我们知道耶稣有一个门徒是税吏，就是马太。马太是税吏，税吏在当时的社会是被人家看为是罪人的，税吏是罪人。为什么？因为他们呢，为外国人、为罗马政府当官，所以呢是卖国贼。然后呢，他们要多赚一点钱呢，就需要贪污，也需要勒索人、勒索人，所以是社会，特别是犹太人看不起的。虽然他们有钱，但是呢，他们看不起他们。那税吏马太一听耶稣说来跟从我，他真的就放下他的收税的那个职业，他就跟随耶稣。他不止如此，他马上就找他的以前的那个同事或者是朋友来请他们吃饭，让耶稣能够有机会跟他们传福音。那耶稣在讲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了。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也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法利赛人就批评耶稣跟这个税吏一起吃饭，还找一个税吏当门徒。耶稣就跟他讲这句话，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了。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基督徒就变成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基督徒跟其他罪人有一点不同，我们是蒙恩的罪人。 就是知道罪的罪人，不是那个不知道自己是罪人的。我们知道不知道自己是罪的人是最糊涂的啊，将来呢有审判的时候啊就很麻烦了。那因为马太跟随耶稣，所以他的生命就被改变，他就写了马太福音啊。我们感谢主，做跟随主的人，他的生命能够被改变。就像刚刚提的约翰也是一样，他到年老的时候，从一个雷子变成一个爱的啊门徒。第三件福气就是主的爱。我们都知道主的爱是一个牺牲舍己的爱，这个道理我们都很知道。耶稣降世为人，为我们舍己，钉在十字架上。在福州啊，有一条啊巷子叫做孝义巷，就有孝有义，孝义巷是一条交通的要道。它因为比较宽一点，所以是一个大巷。这个孝义巷是怎么来的呢？啊，清朝的时候，福州有一个人呢到北京去当大官，他的儿子啊在福州呢就想要盖一个大厦啊，大的房子，所以呢他就把地基呢在他的那个啊地界呢就盖他的那个墙，结果呢那个隔壁的那个人家也要盖他的房子，他就说这个大官的儿子啊，你那个墙啊盖到稍微站到我这边来。那两个人就争执哈 就吵要打官司啊，就因为他说他过去，他说没有，两个人就在那个地方啊，一个说你过来，一个说没有，搞了很久了，这房子也没办法，两边都没办法盖。这个儿子想，我爸爸是当官的啊，而且官位也不小，所以呢赶快写了一封信，就送到北京去给他父亲，想要请那个老爸帮个忙啊，出出面子，用官府的啊压力来要隔壁这个退。他写了信以后好久都没有回音。当然当时要送信从福州要到北京的话，大概要蛮久了，大概要几个月。他等了很久也没有等到回信。那老爸看了这一封信啊，事实上说到了，他说为什么为这个事情啊争吵，所以他也不跟他回信啊，不跟他回信，拖了很久。后来呢终于有一天呢，这个拖了很久以后啊，可能大半年呢可能更久呢，他就老爸就写了一首诗，就把这个信把他 回他儿子的一个信，他这么写，只有28个字。他说隔海来书只为墙啊，隔海大概那个时候可能用海路线送信到北京去，从福州送过去哈。隔海来书只为墙，让人数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时秦始皇。他老爸就说这么远啊，就为了几那个墙几尺就来劳驾我，你想想看，万里长城啊现在还在，秦始皇呢盖了万里长城都已经不见了。这儿子看了以后啊，想一想就被他父亲感动，他说哎，我老爸讲的还蛮有道理的哈，就是为什么跟人家真正是一点点，不晓几寸还是一尺两尺的这个境界哈，也不晓是对还是错，所以他就感动了，他就自动的就把墙就退了，他就说啊，他退了好几尺就盖了一个墙。那隔壁这个邻居啊，一看哎，奇怪，怎么他跟我在争，怎么在就退那么好几尺出去了？他自己想想。他也退了，所以两个都退了。那一个人退几尺，一个人退几尺，就变成一个巷子啊，就是很宽的巷子就盖起来，所以就变成一个交通要道。所以人家就叫做一个孝，一个义。一个人有孝心，让；一个人有道义，让。所以就啊，变成一条大道，造福人群，让人家能够过去。我们知道，从地狱到天堂。有一点像这个孝义两个字一样，是用爱跟血两个字造出来的。爱把耶稣从天上带到人间，上了十字架， 为人舍命，学把我们的罪留得干净，为我们留得干净，使本应该下地狱的人可以上天堂。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一条道路是爱和学所造出来的，这条道路是从地狱到天堂，这是一个重价的。就像这两啊，一个是孝义，我们是一个爱跟血的一个大道，主耶稣用爱用他的血造出这条道路，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从地上从地狱进入天堂。第四讲到主的喜乐，我们假如稍微注意一下圣经的话，圣经很少讲快乐，圣经讲的大部分都是讲到喜乐。因为快乐跟喜乐有一点不同啊，美国的宪法说我们有这个 right to pursue happiness， 快乐就是 happiness 啊，快乐 happy， 但是呢喜乐是 joy， happiness 是一件事情啊，你可以很快乐，比如说在路上呢捡到一个10块钱，你可能一时很快乐啊，不过最好还是交给警察就是了，可以快乐一下子。但是呢你要喜乐哈，这要从心里面来的，不是外面的东西可以给你喜乐的，外面的东西可以给你快乐，但是呢里面的生命里面的才能够给喜乐。所以主的喜乐是在于患难中还可以有的平安和喜乐。一般的人会讲说我有这么多难处我怎么会有喜乐，唯一的就是你在心里面啊，真的是靠主得喜乐。像保罗说的，保罗他这么写哈，他说他为主的缘故被犹太人鞭打了5次。你只要看那个 The Passion of Christ 啊，那个你就知道那个鞭打是有带刺的，那个皮鞭子啊上面是有带刺的啊，打下去就肉的可以勾出来，打40次减一次。这是很重的啊，那个他有5次啊被这样鞭打。40次为什么少一次，是39次，因为他们的规矩假使用40次把人打死的话，那个打死的人就有罪，只要打了39次呢死的就没罪啊，所以呢就少一次。所以意思就是说有5次保罗几乎被打死，差一点点。被棍子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一只船坏了3次，一周一夜在深海里。你再继续念下去啊，在哥林多后书这里，你再继续念下去的话，你会发现实在是受很多的苦。但是呢，保罗这么说啊，我靠主得喜乐。所以我们的喜的来源，也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就是在主里有喜乐。有一个姐妹，我们知道在中国很多穷人，那穷基督徒也很多哈。那有个姐妹啊，她家里有一次那个饥荒啊，那台风吹的时候呢，那个房子都漏了。她还说感谢主，我床的上面这个屋顶没漏。我们都可以学习一下，就是说虽然有很多地方不如意，但是呢也有一些地方如意的，比如说半杯水啊是满的还是空的哈。有的人就可以看半杯是半满，有人是看到半空，我们要学习多看啊半满。主的命令，我们家是爱主的命令，就是我们会彼此相爱，就像耶稣盖我们一样，我们就能够给也能够取。人的毛病就是会取而不会给，假使我们能够啊彼此相爱，我们会给也会取。那我想这个我跟最后一个一起讲好了，还有称为主的朋友。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被上帝看为是朋友的有一位我们都知道的，是哪一位？是亚伯拉罕哈。 上帝的三个使者要去毁灭所罗马跟俄摩拉的时候，来看到那个亚伯拉罕，那耶和华就这么说哈。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亚伯拉罕呢？因为亚伯拉罕是上帝贴心的朋友，他要做的事他要告诉亚伯拉罕，就神的愿意把他的旨意显明。假使我们是主的朋友，我们会明白主的旨意，因为他是我们贴心的朋友，我们就能够彼此有给和有与彼此帮助。我们真的是巴不得上帝把我们看的是朋友，像亚伯拉罕这样让他知道。所以呢，亚伯拉罕就有机会为罗德要求他本来要灭他就要求他只要有几个义人他就一直剪下来为了亚伯拉罕的缘故。神给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弟兄姐妹们也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非常宝贵的。很多年前呢，我的小女儿，我老二，她那时候要念大学的时候，我跟她说你要不要找一个公立学校替爸爸省一点钱呢？所以她就申请了University of Michigan 密西根大学。我倒也没想到密西根大学给那个外州的人的学费是所有美国公立学校最贵的。这东算西算还算得不对不过 anyway 他去念了，他去念的时候他念了两年了，他觉得不晓得念什么东西。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孩子是这样的，现在美国孩子环境太好不像我们以前在台湾在中国能够上大学很了不起的，很不错了。他们现在到大学去了，读了花了父亲很多钱还不晓得要读什么东西你家很多小孩子问他你读什么 major I don't know我不知道。那他呢读了两年以后他觉得没有意思，他说在这里浪费爸妈的钱我不读了。倒还不错替爸省钱。他说他不读那要做什么呢？他说他去南美洲做义工。我们家三个孩子老二是长得最小的，我在看他你怎么能够去那里当工人他就是要做义工，因为他在学校 对西班牙话还 蛮喜欢的，学得也还不错，所以他说他要到南美洲去。那做父母的呢看孩子这样嘛就顺着他，所以他孩子在申请机构要去南美洲。我也帮他查一下这个是不是好可靠什么。后来他又决定在暑假说要去参加受训，要去南美洲做义工，还要去受训。那这样他就从明天，是明天还是后天，他就要走了。那前一天呢，我那人的车子被人家的小孩子在学校那边打掉那个左边那个三 mirror， 所以就说我要开去那个低的那边的修车。那要去的要两个车子，所以呢他们开个车子，我说你们先走把弟弟送到高中去。那就姐姐我到告你到那个修车的地方呢去会面。那我在刮胡子，因为在儿子要早上去嘛，我在刮胡子的时候电话就响了，警察就打电话来，他说你的女儿在林肯的那个交界被人家撞上去了，要送到那个Emerson Hospital。 那在这以前我们虽然说是让他申请去了，我们心里是觉得不应该。那我们跟一个姐妹，教会的姐妹就分享，她说我们要为她祷告，不要她去，让她念完大学以后才去，要不然的话呢，你做一个大学都没有读完，到底做什么事情呢？我们也都很同意，所以我们就为她祷告。那在隔一天就要去了，那前一天呢，她出了车祸，所以呢，她就在医院里面呢， 大半天都在医院里面。他后来回来以后啊，当然脖子有一些问题，还要去处理。但是呢，他回来就说，我在急诊室啊，那医生忙得很，根本都不理我。哎，护士还不错，哎，这有一个护士对我很关心，他就跟我说他要去念护士了。那我实在是感谢主，就是靠着祷告，也是弟兄姐妹们彼此关心代祷，他的力量是很大的。我们祈祷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你要上十字架前，你特别的勉励门徒要活在你里面，好像葡萄的枝子要连接在树上，让我们从你那里汲取营养，汲取灵命所需要的，这是你的话。你也让我们活在这世上，有你的同在，能够多结果子荣耀你。你也给我们弟兄姐妹们，他们也可能是我们的剪刀来修剪我们，他也可能是我们的帮助，互相扶持。我们都为这一切献上感谢。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弟兄姐妹们，在走天路的时候不是孤单，有你同行，也有弟兄姐妹们同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